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早晨的学习是历代愿望第42章古人的遗传。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天，并且在新的一天当中您带领我们到您的面前来认识您。主啊，接下来的时光我们把它交给主，愿主您接近我们的心，并且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学习使我们与您更亲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古人的遗传横拍本历代愿望的232页第二段，前面那些法利赛人在说他没有遵守洁净的礼，然后这里讲到说耶稣没有为自己和门徒辩论，也没有提到他们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却揭露了这些拘泥于形式者的行动是出于什么精神。他举例说明他们的老习惯，还是这次来找他之前刚行过的事。他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他们把第五条诫命憋在一边，认为无关紧要，却严格的来奉行古人的遗传。他们教训人说，把财产献给圣殿比奉养父母的责任更为神圣，而且不论父母的需要多么紧急，人若将已经献给圣殿的财物给父母，就算犯了亵渎的罪。一个不孝的儿子，只要声明他的财产已经是割耳板，即献给上帝，他还可留作自己享用终生，死后才充作圣殿的公产。这样他或生或死都能假借侍奉神的名义，任意不孝敬父母，亏负父母。耶稣从未在言语或行为上减轻世人向上帝奉献礼物和捐款的义务。律法中有关十分之一和捐款的指示，原是基督亲自颁布的。他在世时曾称扬那将一切所有的投入圣殿库中的穷寡妇，但祭司和拉比们对上帝所表现的热心无非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自己贪图名利的欲望而已。民众受了他们的愚弄，背负着上帝所未曾加在他们身上的重轭，但基督的门徒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遗传的成见和拉比们的威权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现在耶稣揭穿了拉比们的真面目，要将一切愿意诚心侍奉神的人从遗传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拉比们的这些教训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个犹太的那个塔木德是厚的不得了啊，他就是把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当中的那些律法他们总结成613条，然后呢再对这613条的律法进行解释，就构成了后来的那个 Mishnah。 那 Mishnah 在耶稣的时代还是口头传送，一代代拉比这样传，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迁移，甚至拉比们对于原来圣经613条的这些规条的解释他也有一些需要跟后世人解释的地方，所以塔木德就是后来一些拉比对前面的拉比对圣经的解释的解释，所以他又来解释拉比对圣经的解释，这样一来就是无穷的这样子在扩展口头遗传的这种庞大的规模了。所以平常老百姓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背某某拉比是怎样解释某某拉比对圣经的解释的，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背。所以很多平常的百姓被他们称为是无知的民众无知的民众。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些人因为不懂律法所以就被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所以这样一来这些老百姓的生活就显得非常的痛苦不堪，显得非常绝望一方面他们本来就因为自己的贫穷或者自己的文化低就显得非常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不是很清楚了，再加上拉比们又把他们算在救恩的门之外，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是生活在重担之下。 耶稣对狡猾的奸细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基督的话是对法利赛人全部制度的谴责，他声明拉比们把自己的规条放在神的诫命之上，无异于抬举自己，贬低上帝。在我们教会内部确实是很多时候哈，我们会打着上帝的旗号，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可能很多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就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非常属灵的，因为我们深谙打个引号的敬虔之道，所以我们的言语让人家听起来是很属灵，但是我们的做法却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其实最难拯救的一个事情，就是当徒具宗教敬虔的人，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难被拯救因为我们不会看到自己需要拯救，而我们满口的冠冕堂皇然后打着神的旗号，打着圣灵的旗号在三一真神当中，我个人是觉得圣灵是最被误用的是最被亵渎的一位因为很多人会打着圣灵的旗号来主张他们自己的事情。为此，这些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奸细们怒气填胸，他们不能控告基督违反了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因为他所说的话明明是拥护律法的。他所反对的只是他们的遗传，他所提出律法中伟大的训言与人所制定的繁琐规条对比鲜明，有天壤之别耶稣反对的是遗传，但是在犹太教当中，在耶稣那个时代，遗传已经高过圣经了在人们的这种权威等级上圣经没有口头遗传那么重要，这一个在犹太教目前也是这样在天主教也是这样天主教他的议会历次议会的决议以及教皇的这种宣告，他都是大过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个条例的这个就是官方教导官方教导那么犹太教也是这样，拉比们对圣经的解释大过圣经为什么？因为拉比们在他们想来，拉比们是切合当时的时代的所以他的话更具有权威性。但是呢，我们是遵循作为基督新教，我们是遵循基督的传统，那就是只有圣经是权威，除此之外都不是权威。那么当你想要获得权威的时候，你只能是通过你符合圣经的教训，你才可能有权威。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间的权势组织或者任何一本书这些都不本身都不具备任何权威。那我们在那个基督的信仰当中只有当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符合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因为这个权威是因为我们符合圣经，圣经自带权威当时耶稣就对众人解释，后来他又向门徒更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说污秽不是从外面进去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洁净和不洁净与内心有关。那污秽人的是邪恶的行为、邪恶的言语、邪恶的思想和违反上帝律法的事，而不是疏忽人为的外表仪式。门徒注意到那些奸细因自己的假教训被揭穿而恼怒，看见他们的怒容，听到他们的不满和蓄意复仇的窃窃私语。门徒忘记基督曾屡次显明他对人的内心了若指掌，便提醒他考虑这番话造成的影响。门徒希望他能安抚那些恼怒的官长，就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拉比们所如此重视的风俗和遗传是属于这个世界，而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在民间的权威无论多大，总经不起神的试验。当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都必审问的日子， 人所发明来代替上帝诫命的一切规条，都必归于无有。拿人的教训代替上帝诫命，至今仍未停止，就是在基督徒中也有种种制度和习惯，其根源无非是祖先的遗传而已。这些仅仅建立在人的权威之上的制度，竟已代替上帝所定的制度。人居守自己的遗传，尊重自己的风俗，对那些想要指出他们错误的人报以仇恨。今天，当我们照上帝吩咐传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时，我们也看到与基督时代所表现的同样的敌意和仇视。论上帝的愚民，经上记着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里讲到说，在教会当中啊，也有很多其实那些制度哈、并不是上帝的诫命。你比如说，打个很重要的比方，当然就是在中国一些农村教会，妇女到教堂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反正我觉得前几年跑到一些农村教会里去，妇女进教堂是穿裤子叫你。上讲台更要穿裤子，那这个如果你不穿裤子，人家就觉得你是亵渎了上帝啊！你这样做伤风败俗哈。实际上，这个明显的就是属于文化性的、地方性的、地域性的，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像在国外，在有些保守的教会，如果你到教堂，你作为女生，你不穿裙子，你反而被认为是不好的，所以这些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些制度、一些规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看一看到底这是出于地域性的、地方性的风俗，还是出于圣经。如果是出于地方性的风俗，其实他可遵守也可不遵守。在很多情况之下，可遵守还有不可遵守哈。但是呢，很多人会把这种传统，这种地域性的这种传统、这种规矩，把它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上帝的教训啊，这就产生了一个误区，这就成为了一个负担、一个重担，是耶稣所不愿意我们去担当的。人居守自己的遗传，尊重自己的风俗，对那些想要指出他们错误的人报以仇恨。今天，当我们照上帝吩咐传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正道时，我们也看到与基督时代所表现的同样的敌意和仇视。论上帝的愚民，经上记着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上帝吩咐我们接受永生之父、天地之主的话，不听所谓教父的威权，这样真理才不至同谬误混淆。大卫说，你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愿一切接受世人威权、教会的习俗或父老遗传的人，都注意耶稣话里所含的警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在这里怀师母特别提到上帝吩咐我们接受永生之父、天地之主的话，不听所谓教父的威权。可能他是指着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天主教的教皇自称自己是没有错误的而且天主教的教义就是认为议公会的决议以及教皇的这种宣告都是绝对无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很多宗教传统当中，基督教新教传统当中，他们会给自己找教父教母，那么这样的这些人呢会起着教导小孩的作用那么实际上我们固然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导师，但是 这些导师他们所有的这些教训，他必须要符合圣经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的老师是上帝啊。这里讲到说，愿一切接受世人威权教会的习俗和父老遗传的人都注意耶稣话里所含的警告。世人的权威、教会的习俗、父老的遗传啊，像犹太的这个口头遗传啊，高过圣经的这个，他们就是根据父老遗传啊。他在米什纳的第一章，米什纳第一章阿波斯就是父老的意思。阿波斯这开头就讲的是，当初在西奈山的时候，摩西把上帝的诫命，上帝把诫命传给摩西。这个诫命是指犹太人所遵循的那613条规条哈，他们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然后呢，摩西就拿着这个上帝给他的规条，然后就再传给他的那12位长老。那12个长老呢，再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所以 Mishnah 对于旧约圣经摩西613条的这个阐述这么一本书，到后来大概是公元20世纪的时候成书的，但是在耶稣时代那个时候还是口头一代代相传背下来的。那么这个米西娜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了他的这一套遗传是父老传下来的，并且他有一个传播的链条啊，上帝给摩西给12长老再这样代代相传，一直传到耶稣的时代，一直传到现在的拉比啊。所以他是这个是父老遗传啊。那么还有教会的习俗，其实很多时候教会有很多习俗，我们刚才也提到哈，教会的习俗。那么这些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些习俗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啊。不是说可能一开始我们进教会的时候出于敬畏，不管台上讲的什么，不管是传道人讲的什么，我们都愿意去听，因为我们愿意爱神啊，爱上帝，出于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不能始终都像这种，都保持这种婴孩的状态，这种不批判、不带批判性的去接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所以，无论你是在哪里，无论是在哪个教会，实际上我们都需要，就是当我们被人吩咐要遵循某种规则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先要把这种规则要去通过常识要去看一下，看看这个符不符合啊，符不符合常识，然后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道理用来跟圣经相比较。那么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熟悉圣经啊。我们如果仅仅是靠着安息天或者礼拜天我们到教会去听到那么一点点圣经知识的话，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应付我们周围所遇到的这些挑战。所以我们需要随身听，弄一个那个语音的圣经播放戴在耳机上，或者是把圣经随时放在自己的手机里头，这样随时看，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才可能去分辨所以对待一切的教训，实际上我们都需要去带着批判的精神、挑战的精神去的啊，挑战权威，挑战习俗，都可以，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就到读书就到这里结束了。42章古人的遗传，我们43章呢，我们要暂时搁下，我们不看。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想要学一下十日祷告周的内容啊。那么可能大家只听到有8日祷告周，为什么？因为8日祷告周好像是它有一些资料啊，我们都手上有一些纸质的资料。这个十日祷告周呢，也是海外的基督福临安息会全球总会它在年末的时候展开的一次祷告周。那么我这里呢是有这个祷告周的这个文本的这个纸质的文本在这里呢是讲到说这十天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十天实际上非常好，他这次是讲到我们的大祭司，那就是在高天为我们带祷的耶稣基督了。这里讲到关于祭司、关于圣所的一系列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膏油高抹祭司的油、 归耶和华为圣，祭司头上啊有这样的字符啊，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祭司进圣殿的时候，赤脚，然后袍子、以弗德、腰带、胸牌、乌灵和土明、香炉、铃铛和石榴等等啊，这些解释、这些介绍对于这些圣所的这些元素，其实在我们的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信仰当中是非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往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认识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十日祷告周为什么要学习大祭司的服事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有其目的，每个细节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其中也包括大祭司的服事啊。在先祖与先知一书中我们读到，凡与祭司的服装和行动有关的事情，都要把上帝的圣洁、敬拜上帝的神圣，以及凡到主面前来的人所必有的纯洁，都印刻在管理者的心中啊。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来看，通过我们来学习大祭司的服饰，让我们知道上帝希望通过这样的服饰，他的服装、饰品，上帝是希望我们能够对他有怎样的认识，跟他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十日祷告，我每天早晨每天早晨半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大家。